说的，人在最小的市场中心，在大市场也中心，人在最小的市场不易，在大市场也不易，对吗？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他在回国探亲的时候，他回来跟我讲，他说我在那个我的教会里看到了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一个老板的妻子，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美国是鼎鼎大名的一个企业家，就是他的丈夫。我遇到他的妻子，我就问说，哦，你们都好吗？你丈夫好吗？我们很好，我的丈夫得了癌症晚期。他说得了癌症晚期，他在哪里？他说在这个某某某地正在疗养。他一听这个疗养的这个医院呢，是一个离这个他们这个教会很远的一个教会啊，一个医院。他说他问，那你的丈夫在那里疗养，为什么都到了癌症晚期了，为什么你在这里呢？这个妻子不动声色的说，因为我的孩子都在这里。他说那更奇怪了，说的你的老公病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带你的孩子一起去照顾你的老公呢？妻子说，因为我的孩子说他们不认识他。听懂我的故事吗？他的孩子说我们不认识他。你们可以告诉我说，这个父亲他在外边是非常成功的大企业家，甚至全国闻名，而他的家人怎么样，却说我们不认识他。他是一个成功的丈夫吗？不是的。他是个成功的爸爸吗？不是的。我们也可以想到，他虽然得到了亿万的家财，得到很高的声誉，但他的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的亲人没有一个在他的身边，因为他们不认识他。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就是一个人有一句格言说，没有任何的成功能够弥补你婚姻和家庭的失败，就是这样。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个婚姻的关系，是他神创造了亚当之后，于是乎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关系，唯一的关系就是亚当和神的关系，我们把它叫做人神关系。所以人神关系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关系，大家注意，人神关系是你的第一关系。这一辈子活了一辈子，如果你没有找到人神关系，那么这一生就白活了，就没有意义，对吗？那么神又为亚当造了夏娃，于是乎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二个关系，是夫妻关系。也就告诉我们说，夫妻关系是仅次于你跟上帝个人关系的第二关系，也是所有其他人际关系的最最基础的基础。而其他所有的关系都是从夫妻关系这个关系上延伸出来的，所以整个的社会的根基就在于这个婚姻的关系。因为婚姻是家庭的核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社会就是有机体。当这个家庭的核心婚姻破裂的时候，婚姻的破裂带来的必然是家庭的破裂。你们会看到，当一对夫妇离婚的时候，随之整个的家庭就完了，家庭就衰败了，对吧？那么树倒猢狲散，所以家里的成员就开始自开始走自己的路，对吗？然而家庭的破裂就到一个细胞的恶变，一个细胞的坏死。所以整个的有机体，当众多的细胞坏死，众多的细胞病变的时候，整个的有机体就不健康。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状况。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社会开始犯罪率增加，儿女青少年开始堕落，对吗？这个犯罪，这个社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的时候，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于家庭的破坏。那么家庭是怎么被破坏的？家庭破坏是因为那个家庭的核心就是细胞和婚姻受到了破坏，就是第二关系受到破坏。那么第二关系，夫妻关系的破裂是怎么造成的？是因为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的破坏。那你可以看到，对吧？当人神关系破裂的时候，当第一关系破裂的时候，造成了一系列的第二关系、第三关系的破裂，对吗？那么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说，原来所有的这个问题都出在了一个关键的事情上，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的破裂。所以我们明白了上帝创造婚姻的根本的目的，我们就开始有了一个目的，清晰的目的，我们要开始共同的来携手重建我们婚姻的和谐。因为婚姻这个关系是整个社会的基础。神造婚姻是有这样四个目的，那么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呢，神造男和女还有不同的目的。所以那么神造男人什么目的呢？我们把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一起来看一下。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谈神造人乃是造男造女，一再强调这个人的概念是包含了男人和女人的概念。那么可是现在呢，这个我们看这个经文呢，是耶和华神将那人，这个人字和刚才那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概念。而这个人他指的是男人，因为这个时候神还没有造夏娃，所以神将那人，就是神将那个男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神造男人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非常清楚，我们看看，原来神造男人的目的是要修理看守，修理看守神所交给他的产业，这是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所以在座男人们，你要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你的目的不是为别的，是为了修理看守。所以你看啊，当我们看到这个男人比女人呢，要从这个各方面来讲，我们有很多的优势的，比如说我们身高马大，对不对？然后这个肩膀也比较平。为什么肩膀平呢？是因为我们男人是要担比女人啊，跟女人来讲，我们男人是要担重担子的，而女人的肩膀是下溜的，她是不能够担重担子的。而且神给男人呢这个宽厚的胸膛，对吗？坚实的肌肉，和这个骨骼，那么目的非常清楚，因为男人是要修理看守的，你要做比女人在工作方面，在承担任务方面，在冒风险方面，各方面男人都要首当其冲的，要承担比女人重得多的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所以这个过去我不明白这一点，因为我这个还没有认识主基督耶稣的时候，结了婚以后，我经常跟我那瘦小的妻子来这个争论谁干活干得多，谁干得少，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买菜，那你就要洗菜，我做饭你就要刷碗，对吧？你刷完我就收拾屋子，反正总是跟这个妻子来探讨谁多了谁少了。现在想起来非常羞愧哈，因为神既然给我们男人和女人不同的恩赐，就是我有一次问一个夫妇，他们俩经常因为这个家务活这个产生这个争论的，我就问这个女人，我说你能够挑担多少斤的担子？他说我40-50斤就不行了，就气喘吁吁了。我问这丈夫说我200多斤没问题。我说好了，已经告诉你了，你做的家务活应该至少是你妻子的怎么样5倍到6倍的样子，对不对？但你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经常跟你比你的身材弱小的多、力气小的多的这个妻子来争论谁干多谁干的少。所以这个男人们，所以神告诉我们修理看守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所看守修理看守这个产业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要出了问题，有了毛病，你要把它怎么样？把它修理好，恢复到正常，对吗？那么如果他遇到了外来的侵犯、伤害、诱惑，那么男人要首当其冲站起来，来保护你所修理看守的产业。那么所有的这个产业，神给你的产业里面最重要的产业就是你的家庭，对吗？你的家庭还有你的儿女都是神给你的产业。所以男人们，这个男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男人的责任感，对吗？男人的责任感。可是你会看到现在的男人越来越缺乏责任感，很多男人，对吗？当家里出现一些问题，受到妻子的几句话的伤害，对吗？或者是受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男人的表现常常是怎么样？老子不伺候这份儿，一甩手走掉了，对吧？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婚姻破裂离婚，那么男人要承担首要的责任的，因为你是你们家的修理看守那个人，修理看守就是经理啊，对吗？那么你知道这个任何一个团队、一个企业、一个公司出了任何的问题，上级一定先追究那个经理的责任。我们过去北京有这样一个事情，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开了一个公司，因为偷税漏税几百万，所以警察把他抓起来了。他说的我不知道，这是这个我下边人搞的。警察会不会哦，原来是我们抓错人了，那么你走吧，我们把你们下边人抓起来，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不会的，我就要抓你。为什么？因为你是你们家的法人代表。大家注意，男人们，男人你就是你们家的法人代表，你回去看看你们家的户口本啊，谁写在那户主那一栏里面是我们的丈夫。但同样我也告诉你，如果你们户主的名字写的是妻子的名字的话，你要赶快改过来，因为上帝让男人修理看守这个家，你是男人是这个家的经理，是这个家的头，所以出了任何的问题，神先追究男人的责任，所以神让男人要在修理看守。那么包括国家出现了安全的问题，首当其冲站起来捍卫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也应该是男人。所以你看到这个，当这个国家的男人不能够站起来捍卫这个国家的民族的主权、国家的主权的时候，男人像女人一样软弱无力的时候，那是一种咒诅，一定是这个国家背弃了神的律例，对吗？我们看到这个拿鸿书3:12-13，他说 以一切保障，必向无花果树上的初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什么意思呢？他说讲这一个国家，那个以色列民背弃了上帝的律例，所以这个国家就受到了咒诅。受到咒诅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没有了责任感。当这个男人像，他说你国中的人民如同妇女，当男人像女人一样的时候，软弱无力的时候，那你们国家任何的你们的果实、你们的财产、你们的这个城，就好像那个城门的门栓呢被火烧成炭了一样，别人一推就可以推开。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中国的状况，男人们越来越多的这个男人没有男人的责任，对吗？男人没有用上帝给的这个坚强的这个肌肉骨骼比女人更大几倍的力量去修理看守，去保护女人，而是用这个力量去欺负女人，对吗？去占女人的便宜。而且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世界你知道在监狱里面的就是罪犯，在监狱里面的刑事罪犯，全世界有过一个统计，据说是 80% 以上来自于男人，就是这个监狱里的这个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有 80% 是男人。你可以看到男人都修理看守到监狱去了，没有承担起这个神给他们的责任。耶利米书5:37也这么说，他说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杂族的人民，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所以当这个男人是品格不行的时候，对吧，男人缺乏了上帝给的这种做男人的这种责任感，和用他们的力量、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这个神给他们的这种强大的这种体魄，没有完成神给他们的要修理看守产业，并且保护他们的妻子、保护他们的家庭、保护他们的孩子这样的一个男人的责任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呢？就是你建了很多的就我们现在很多人忙着建很多的这个工厂企业，有了很多的钱，有了很多的这个财宝，但是这些财宝呢，当敌人来临的时候怎么样呢？刀剑临到他们，宝物就随手就被别人拿走，对吗？就是你是给敌人建立这个劳动的成果，完全拱手是给敌人的。所以我们讲男人你必须要注意你的责任是来自于神的。因为这个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讲我给几个仆人不同的钱财，听懂吗？然后呢，所以我给钱财多的仆人，那我当我回来的时候，你也要给我怎么样啊？你也要给我这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么钱财少的，那么神对他们的要求也是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对吗？那么给我们男人在这个力量，在这个身体方面，这个比女人更大的恩赐，神回来要向我们男人要更多的那个成果的。如果你拿不出来的话，那么神就会非常的要给你这个非常严厉的这样一个审判。所以我们男人你要切记，你的任务是修理看守。那么神造女人干什么的呢？我们看看神造女人的目的。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创世纪2:18，我们一起来念。好，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句短短的经文里面给了我们每一个词都给我们一个启示。等我们看看这个第一个词，我们把独居不好把它圈起来写一个一，然后我你圈起来写一个二，为他造你圈起来写一个三，一个你把它圈起来写一个四，配偶圈起来写一个五，帮助他你圈起来写一个六。所以你在这个经文上你画了六个圈圈，六个词告诉我们神为什么造女人的六个原因。第一个，独居不好。传道书4:9-12，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把它念一下好吗？一二，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
睡
就
更
暖
和，
一人独睡
怎能暖和呢？
有人功胜孤身一
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
三股同他的绳子。好了，这个经文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个情况说的就是婚姻的状况，对吗？他说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神为亚当造了一个妻子。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什么？两个人共同的劳碌，就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好的果效。而且呢，两个人在一起呢，互相的体贴，互相的关照，互相的这个搀扶。所以当有一个人软弱的时候，那个人就可以一把就把他扶起来。有一次我跟我的妻子在小区里面并肩跑步，我们一边聊天一边跑，结果我脚下就被一个砖头就绊了一下，我刚好跌倒，我的妻子在后面轻轻的一拉我，我一下就站稳了。所以我们俩同时就讲话，一个人扶倒，一个人摔倒，那个人就可以把他扶起来，真是这样的。所以刚才今天我上面讲到了这个夫妻二人在一起同工，那么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果效，这就讲的是二人在一起的这样的美好之处。而且告诉两个人同睡，因为两个人同睡呢，这样的话就都暖和着，肯定更一次向我们证明这是婚姻的状况。那么有人公胜孤身一人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就是预示着这个在这个暗示着就是亚当夏娃的情况。因为当时那个蛇向亚当夏娃开始诱惑他们犯罪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是先向谁？先向夏娃，对，先向夏娃开始进攻，这叫做这个军事上叫突破弱点，震撼全线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两军对垒的时候，那个敌人一定是先找对方最最薄弱的环节，然后死死的攻击你这个薄弱环节，因为这个最容易被攻破。一旦这个防线被攻破，那对整个阵线来讲，就是说，哎呀，我们的阵线完了，所以敌就很容易这个摧枯拉朽，就会倒台。你看，所以撒旦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向这个关系当中的最弱的一环开始进攻，是谁呢？是夏娃。因为以后我们会知道，夏娃得到不能够吃那个这个树上的果子的这个命令是从谁得来的？是从亚当那里得来的。所以神当初把这个命令给了亚当，让亚当把这个命令传达给自己的妻子。然而这个里面这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所以那么夏娃怎么样呢？夏娃就先吃这个果子，然后又把这个果子给了自己的丈夫。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说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如果是这个蛇跟他说，哎，你吃这个果子，因为两个人同时听这个话，怎么样呢？就可以问，哎，亚当，你看这个果子咱们可以吃吗？所以他们俩商量一下，再就讲就很可能怎么样呢？就能够抵挡住这个敌人的这个诱惑和进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就说的是一个婚姻的状况。神也在这个婚姻，在这个经文里的解释这个婚姻的重要性。然而我大家讲，独居不好，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他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结婚的夫妇两个人一定不要因为任何的原因，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抓住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而轻易的二人独居的生活，对吗？不要分居。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家注意，因为当我们两个人独居的时候，就是你已经结了婚，是夫妻的关系，而你现在是一个人独居一处的时候，你是非常孤独的，是非常软弱的，对吗？大家知道你孤独的时候是非常软弱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是非常容易受试探的，对吗？所以夫妻二人的分居呢，实际上是将对方和自己同时置于魔鬼撒旦的一个试探之下。国外有过一个这样的研究啊，他研究那些犯罪的，就是吸毒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酗酒啊，或者是网瘾啊等等，这些有一些这个不好的嗜好的这些人，很大程度上很多的这个情况是因为他们在独居的时候，听懂吗？因为非常的苦闷，就要这个人苦闷的时候就要找。我们中国讲找乐子，对吗？就找一些能够让我感到这个比较快乐的事情，来这个打消这个孤独感，让我感到这个不寂寞。所以这个时候，往往一些撒旦的诱惑就会临到这个独居的人，对吗？那么，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就是不要因为留学、做生意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对吗？你会有很强的、很大的理由、很重要的理由来解释我们这个为什么分居。然而神告诉我们，分居是独居是一个不好的状况，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分居。你分开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如果我们的感情不是非常的亲密，你分居的时候呢，这种独居的生活，大家已经习惯这种独居的生活的，会更让我们没有这个力，没有这个要去恢复这个关系的一个愿望，觉得好像这样也可以，对吗？好像这样过得也挺好，对吗？然后你两二人都开始我行我素，那么这对我们恢复关系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好， 那么即便两个人关系很好，但是为了另外一个目的，对吗？我们现在分开这个生活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对两个人的情感来说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对吗？而且当我们里面有一种要亲密感的，因为上帝造我们，让我们需要一种亲密感，对吗？因为当初神给亚当一个任务，让他来完成这个看管、修理、看守的时候，他一个人，神看到，并不是说神造亚当这个创造不好，而是说亚当一个人孤独的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软弱，对吗？他很孤独、寂寞，所以神就为他造了这个夏娃。当夏娃来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对吗？这种两个人的这种亲密感，使亚当感觉到一切都非常非常的美好，对吗？所以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亲密感，亲密感被满足之后，就好像是汽车一样的，那个里边有个油箱，这个油箱被充满了以后，那么这个汽车一定会离开这个加油站，到外面去奔跑，对吗？这就是我们亲密感被满足之后，我们需要空间感，所以你给我一个空间，我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空间感，这个我们有空间感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事情。但是随着这个汽车在外面跑，我们不断的消耗里面的能量，我们的情感在情感能量在消耗。所以这么当油箱空的时候，我们突然又我们要需要亲密感，所以我们又要找到这个加油站。你看司机当这个指针指到那个红线的时候，知道里边油快空的时候，所以司机的眼睛就不能够放在自己的行走的道路上，而是这个眼就开始到处的寻找，寻找什么？寻找加油站，对吗？当他看到加油站，哇，那是加油站，所以赶快把车开到加油站。这时候又需要亲密感，就是把这个情感的油又可以加到油箱里面。所以我们都是需要这样的，白天我们到外边去工作，对吗？消耗很多的能量，所以回到家里我们需要一个完全接纳我们的地方，对吗？回到家里，对吗？丈夫妻子的这种亲密，包括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啊，一起谈笑啊，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这个燃空的这样的油箱又重新被爱所充满，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又是一个刚强铁汉。但如果回到家里，对吗？这个已经很劳累了，油箱已经空了，回到家里是不停的有争斗，而且家里是开始这个有冷战，对吗？不给我们加油，所以我们这个慢慢的就感到这个就被耗尽了，对吗？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独居的生活是非常不好的。那么反过来我跟大家讲，就是即使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独居同样是不好的状况，对吗？大家不要说我以为是不是婚前同居，不是的，我们讲的是没有结婚的年轻的这个弟兄姐妹。过去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你走向婚姻之前，你会与自己的父母呢同居一个屋檐之下，就是我们会跟父母居住在一起，你不是独居，所以你有父母，你有弟兄姐妹，所以这一个集体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婚姻的预备。因为你在一个这个同居一室，你就时刻都要牢记这个家里还有别人，所以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那么这个实际是对我们品格一个很好的打造，对吗？那么现在我要讲这个为什么独居不好，讲的是目前我们这个状况，绝大多数年轻的男女都是来自于独生子女家庭，就是你虽然和你的父母在一起生活，但是你呢，因为你是独生子女，所以你的父母给你很多特殊的关照，你们家不管吃什么，这个用什么，做一些什么样的决定，都会以你为核心，对吗？围绕着你来转，最好吃的给你，这个你要怎么样，家里会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虽然你们是跟家长生活在一起，但实际上你跟独居也差不多的，对吗？你久而久之，我行我素，以我为核心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就怎么样呢？就让你养成一种自我中心的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讲是，你大家可以想象到，就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走进婚姻的时候，因为都是独生子到独生女，说你们知道独生子女都是非常非常独的，对不对？非常的独，所以两个都是这个自我中心的人走到一起，你可以想象我们下一代的婚姻是多么紧张的一种状况，对吗？那么我想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是父母你要注意到，在孩子还没有走进婚姻的时候，一定要遏制他这种自私，对吧？不要全家的以他为核心，所以你要让他学习到怎么样去体谅别人的这个感受，这是一个。再一个，如果你现在是独生子女，对吗？你也要这个意识到你现在这种状况，对吗？你觉得很舒服，家里都以我为中心，但是你进入一个新的婚姻家庭以后，你也会得要求你们家里人来以你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对那些长期 工作在外或者学习在外，你还没有结婚就一个人离开家庭的这些人，我劝你最好是怎么样呢，就是如果你上学，你就要住在学生的集体宿舍里面，不管是三个人五个人八个人也好，你住在集体宿舍，因为这种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生活环境实际上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婚姻的预备，对吧？因为你必须考虑到这个屋子里面天南地北从各地来的，对吧？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口音，每个人不同的生活习惯，你夜里起床你要蹑手蹑脚，对不对？你喜欢吃一种菜，别人不喜欢闻这个味儿，你就不要吃，或者你自己一个人到外面去吃等等，你各个方面这些生活的经历对你这个进入婚姻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准备。那么如果你出去打工，也最好住在工人的这种集体宿舍里面，千万不要一个人，因为你现在经济条件好了，你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这学习不方便，所以你给我租一个房子，我要自己出去。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独居的时候，一个是你会我行我素，因为没有人能够限制你，你想早睡就早睡，你想晚起就晚起，你想听音乐什么时候听音乐，你完全是自己想怎么样怎么做，因为大家知道人都是偏行己路，所以慢慢你就会养成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我们讲非常个别的这样一个生活的习惯，所以你进入婚姻以后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痛苦。大家也会看到一些年龄很大的男人或者女人，就是三十好几甚至四十岁了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性格非常非常的古怪。为什么古怪呢？就因为他一个人独居惯了，对吗？他会跟别人格格不入的，那么进入婚姻也会非常痛苦的。所以我们讲的独居不好，那么我总结一下，就是说结婚以后不要轻易的分居，对吗？不要独居。再一个，没有结婚也不要轻易的，对吗？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曾经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他有一儿一女，一儿一女呢共同享有一个电脑，然而呢他没有把这个电脑放在儿子的房间或者女儿的房间，而是放在他们家的客厅的一个角落里面，这个客厅的这个电脑的荧光屏是冲着这个方向，所以在房间里任何一个角落，谁任何一回头就可以看到这个荧光屏。我是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电脑放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因为放在这个客厅里面，客人来了以后，孩子们用电脑的时候也很受干扰。他的爸爸说，受着干扰也比把这个电脑放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都是软弱的，所以说独居不好。就你一个人在一个封闭的场合的时候，这个人是非常容易受到诱惑的，听懂吗？比如这个电脑就是的，我们无可否认，我们都会受到诱惑的，因为电脑上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消极的色情的东西，对吗？这个对，尤其对这个男性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当你独居一室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机会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试探，对吗？魔鬼的试探。所以这时候人很软弱，所以你很容易就是去点击那个东西。但我不给他这个机会，父亲说我把它放在客厅里面，虽然有点干扰，但是没有这种自己一个人单独去面对诱惑，单独去面对挑战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这对保守我们的孩子的心灵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你看到没有，就是说这个他们都注意到，就是我们不要认为有人说我没关系，我这人很坚强，我绝对不会受诱惑。大家注意，保罗说过，保罗的哥林多前书特别提到了，说那些自以为站得稳的人你当谨慎，免得跌倒。越是认为我没关系，我这个足以抵挡诱惑，这样的人是最容易跌倒的。因为耶稣也在主导文里告诉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我们单独去面对试探的时候，你是非常容易被攻胜的。就我们这个经文所说的，有人攻胜孤身一人，如果两个人就可以抵挡他。所以说你两个人在一个宿舍里面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去点击那些黄色的这些去上那个黄色网站，对吗？或者是也是这样的，夫妻二人，如果现在很多的夫妻二人你们都是容易上网聊天的，大家注意，也不给魔鬼撒旦这种试探的这个机会，对吗？如果你一个人总是一个人上网聊天的话，你们关系不太好的时候，很容易你会在通过这个网上聊天会找到一个可以比你的夫妻之间更容易分享你的情感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恰恰是魔鬼撒旦是要攻胜我们孤身一人的时候，所以不给魔鬼撒旦留这样的地步。大家注意，独居不好。